杨继业在叛兵不到、叛而不归、粮草断绝的情况下，决定要率兵突围。老英雄自己和全体将士们都知道，这次突围呀，其实就是拼命。突围之前，大家杀了一些马，算是吃了一顿饭，一切都准备好了。杨继业把手下的副将校尉们都找到了苏武庙里，大家来齐了之后，老令公一回身：诸位，这个庙里的塑像你们认识他吗？大伙一听都说认识啊，这塑像是汉朝的苏武啊。老令公又说了，庙门外边往东走十几步，那儿立着一面石碑，诸位知道那碑上写的是什么吗？大伙一听啊，真有不少人还愣了，怎么回事啊？那个碑倒是都看见了，碑上站的字还真没留神，谁也没注意这事儿。令公说了，那碑上写的是李陵，碑是李陵碑。苏武和李陵这两个人呐，都是汉朝人，他们两个就是好朋友。武帝时称臣，李陵是汉朝名将，屡建奇功啊。但后来在征讨匈奴的战斗中，由于孤军深入，后无接应，陷入重围，最后投降了匈奴。虽然后人有的说他身在匈奴心在汉，但是毕竟做了一名降将，丧失了晚节呀。苏武这个人呐，是汉朝出使匈奴的使节，虽称中郎将，不过是个文官而已。苏武到了匈奴之后，被匈奴窃敌侯单于给扣留了，逼着他投降。苏武不降，单于就让苏武到北海边去牧羊。苏武牧羊真是饱尝了饥寒之苦啊，他喝冰雪，吃毡毛，掘野鼠洞中的粮食勉强充饥，但是他手持的汉节却始终不倒。匈奴人几次劝他投降，他都没有降，最后把李陵给派去了，让李陵劝他，知道他们两个是好朋友。苏武当着李陵的面说：你如果非劝我投降不可，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最后李陵也没有办法了，他在匈奴待了整整的19年，后来两国讲和才把他放回来。他去的时候年壮力强，少华未逝，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两鬓苍苍，须发皆白了。但是苏武他铁骨铮铮，忠心耿耿，却为后人所敬。今天大家处此险恶之境，我们就是要做苏武，不学李陵。大家一听都明白了，哦，为什么老令公把我们找来呀？是为了给我们讲这个事儿。诸位还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了，好，等听我信炮一声响，立即分头突围，不得有误。愿苍天保佑，我们后会有期。是。众副将和校尉们都走了，他们走了之后啊，庙里边就剩下杨继业和六郎杨彦昭这爷俩了。令公看了看六郎：彦昭，你吃饱了吗？
爹爹，我吃饱了，您呢？
哦，刚才他们给我送了点马肉，我也吃饱了。六郎啊，潘元帅至今不发救兵，看来他是官报私仇，义务军机呀。我现在只担心你七弟燕思会不会 出什么闪失差错。
六郎说，老爹爹，咱们杀出重围，见到潘元帅，那也就明白。
六郎，今天如果你我父子一块杀出重围，那当然更好了。如果为父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你该怎么办呢？
六郎一听，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呀？你我父子要死死一处，要活活一起，而生死不离爹爹。
哎，燕昭，为父一向看你是有勇有谋，怎么今天说出这种懵懂的话来了？为大将者死于阵前是千古常事，你怕什么？为父就担心你因小而失大，所以才嘱咐你。当然了，我儿的孝顺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孝就要听从父命。
是啊，爹爹，那您说吧，您说什么我一定听您的。
六郎，阵前假如爹爹真的死在沙场上，我一不要你管我的尸首，二不许你痛哭，三不许你急于为父报仇，瞒杀瞒战，我只要你想尽一切办法冲出包围，去见金边王胡延赞前敌总监军呐。我估计他这个时候押粮运草，早该回来了。
你向他诉说两狼山之败的整个经过，
如果不是潘元帅错发命令，一味的穷追，怎么会造成今日的惨败呀？此次教训如不汲取，今后怎么能再战辽兵，保卫大宋的江山？
老头子说到这儿，这眼里边泪花直闪。六郎说，爹爹，你不要难过。
唉，燕昭，总算老父身死也不足为惜，我难过的是这五千名将士，他们赤诚忠勇，是一支劲旅，可惜在今天能突出重围的，恐怕百里不能挑一。六郎，如果你将来有机会能回朝见到皇上，一定要详细讲述两狼山之战，要让万岁知道兵士们他们没有过错。你一定要在万岁面前给战死在两狼山下的兵士们请功。
是，儿记住了。您还有什么话说吗？
再有就是，假如为父死在这里，
老爹爹，您别老说这话，您就不行突出重围去吗？
啊，当然了，突出重围就更好了。假如我出不去，你日后回到东京见到你母亲，要把金沙滩双龙会以及两狼山之战，我杨家的忠勇之事讲与他听，告诉他不要过于悲痛，须知尽忠报国是我杨门的家风，你也要在你母亲面前多尽孝道，记住没有？
儿记住了。
好，吩咐军兵点燃信炮，上马突围。
这阵这五千名宋军大伙都是这么想的。
想什么呀？
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冲出去算捡着，冲不出去就战死。
这人一不怕死，那就没治了。大伙把帐篷也都扯了，锅也砸了，这真叫破釜沉舟。半山腰一声信炮响，五千兵士就像一群老虎一样，嗷的一声就冲出来了。杨继业、杨六郎父子二人冲杀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杆杨字大旗在空中飞舞。
这下子还真把北国兵给杀了个措手不及，因为韩昌没想到老令公突围会选在晌午这个时间。
这在军事上就叫做出奇制胜。韩昌匆忙上马，组织队伍，围捷包抄，两国军兵是一场混战。只见刀光血影，马仰人翻，战鼓轰鸣，是杀声震耳。六郎杨彦周这头银枪，那真的好似出动的怪蟒，上下翻飞，左右不拦，滑马奔砸压，皮条盖打扎，杀的翻兵是丢魂丧胆。老令公呢，这阵儿真的好像掉了牙的猛虎，又好比白了甲的苍龙。只见银须飘飘，刀光闪闪，就看那北国兵的脑袋在他那刀头上一劲儿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杀了多少人没统计，没法统计了也。宋军将士这阵也是一人拼命，万人难挡。韩昌一看，收拾令旗令箭，赶忙找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亲自指挥作战。北国兵是里三层外三层，越聚越多。不管怎么说呀，毕竟是众寡悬殊，六郎燕昭总不离杨令公前后左右。有的北国兵一看呢，干脆用箭射吧。这箭还没等上弦，韩昌在高处就命令传下来，对杨家父子不准射箭，不准杀害，只要活擒，并且说了，有生擒杨家父子者，赏黄金千两。这一来，北国将士集中奔杨基业父子来了，这些宋军呢，又集中在杨基业周围保护着老英雄。这场恶战，从正午杀到午后，从午后又杀到黄昏，冲出一段路去又被截回来了，又冲出去又被截回来了。只见两山口处尸横遍地，血水横流，无主的战马漫山嘶鸣，折断的刀枪是横竖在地。韩昌在高处看着，心中暗想，哼哼，杨继业，我早晚把你累也累昏过去，现在你是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休想再走了。韩昌正想着，发现杨继业没了。杨继业哪去了？怎么找不着了呀？老令公啊，杀到黄昏时分，身体可有些盯不住了。老英雄几天没吃饭，那肚子里边吃的是草籽草根啊，体力本来就不佳，吃了顿马肉，大战了半天，已经感到筋疲力尽。这口金刀在手中觉得沉了，眼前一阵阵的直冒金花。尤其是韩昌传令要活捉杨家父子，他又看到这些宋军维护主将，尤其是老令公发现六郎杨彦昭这一条银枪不离老将的左右，有好几次六郎先冲过去了，回头一看，老头子满脸是汗，筋疲力尽，冲杀不出来，六郎拨马就又回来了。老头子心想，这么一来这可不行啊，宋军为了维护我会增加伤亡，再者说六郎也耽误了，杨六郎绝不会扔下我自己突围呀。这么样的长路，很有可能自己力尽身虚昏倒过去，被人活捉。那么一来，韩昌就会宣扬他们两郎山活捉了金刀杨继业，这不但有损杨家将的名声，又有损我中原大国的声望。令公看出来了，凭自己现在的体力，今天突围是出不去了。想到这儿，老英雄在乱军混战之中，趁着六郎没注意的时候一拨马，他回来了，催马来到两郎山坡上苏武庙前，甩凳离鞍下了战马，往两郎山口看了看。这阵两边山口之处杀声不绝，是激战未停。老英雄往远处一看，望见一轮残阳落下西山，西天上留下了一抹晚霞，一阵寒风吹来，两山坡的荒草摇摆匍匐，不免使人
产生了一种苍凉之感。杨继业抬头看了看苏武庙，往前走了几步，又低头瞧了瞧李陵碑。老英雄自言自语：愿作苏武死，不孝李陵生。说完这话，他一回头，一看自己的这匹昏红战马还跟在身后。这匹马呀，好像懂得主人的心情，一低头把门鬃在令公的肩头上蹭了几蹭，打了个响鼻儿，竖起脖子来，站在那是一动不动。杨继业伸手从德胜钩上摘下了这口金背砍山刀，刀短向下，噗，把这口金刀就插立在山坡上，然后解开马的肚带，摘下鞍铲，解掉丝缰，都放在地上，站起身来，把这马鬃用手给顺了顺。老马呀，你为宋史江山驰骋疆场，也应说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啊。今天兵败人亡，不能连累你这个无知的畜生，逃命去吧。杨令公说完话，用手在马的后座上狠狠地拍了三巴掌，啪啪啪。这匹马也怪，四个蹄子在地上直刨，围着杨继业转圈就是不走。老令公一看，哦，你这畜生也不愿意离去吗？也罢。老令公眼望着天空，苍天保佑吧，愿我六儿能杀出重围，得见万岁。说到这儿，他一转身，正了正金盔，整了整红袍，撩鱼踏尾，面朝东京汴梁的方向，扑通双膝跪倒，两眼含泪：万岁，臣杨继业不能再为国尽忠了。说完话，冲着汴梁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身背后摘下了这张宝雕弓，往一块恶虎石上面一别，用力一扳，咔吧，把弓给别折了。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往磕膝盖一垫，咔，全断了。摘掉金盔，卸掉金甲，这叫折弓断剑，弃甲摘盔。老英雄把战袍往头上一蒙，冲着李陵碑是三头碰死，横躺在苏武庙前。昏红马向天一声长嘶，这就是战马嘶鸣，长风呼啸，烈士英风灌满山谷。正这个时候，顺山坡来了一匹银鬃马，谁呀？六郎杨彦昭。杨六郎在乱军之中杀着杀着找不着老令公，一问兵士，有的宋军说看到老令公又回去了，不知有什么事儿。六郎一听，急催战马也回来了。远远的望见那匹昏红马在苏武庙前直叫，六郎才催马上来。他来到庙前一看，哎呀，爹爹！赶紧甩灯临安下流坐骑，扑腾跪倒在地，一头扑在老令公的尸体上，是放声痛哭：“老爹爹，您忠心为国，天地可见，今日不幸被叛人梅给逼死了。”儿一定杀出重围，回朝见驾，状告潘洪，与爹爹鸣冤。
今生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六郎哭完了，站起身来，把杨继业的盔甲在一旁放好，把那件大红战袍在杨继业身上一蒙，四周用石头块一压，也只好如此了。五郎把严宗马牵过来，马肚带紧了又紧，扣了又扣，推推安不去，搬搬安不动，自己把勒甲套、判甲绳重新整扎一遍，提枪上马。这阵眼睛都红了，也不知道饿了，也不知道累了，纵马下山，杀向汾营。这阵天可已经黑下来了，六郎杀进了万马军中，马踏枪挑，杀下了一条血路，是闯出重围，浑身上下全是血了，就这一身素袍银铠都看不着本来的模样。韩昌呢，想要活捉杨家将，一个没捉住，宋军有的冲出去了，有的战死了。韩昌在苏武庙前最后把老令公的尸首发现了，这也收获不小，马上吩咐人等把他的金刀、战马、盔甲，连那个断弓折箭全收拾着，凡属老令公的东西一点不许少。另外安排了32个人分四波，用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轻轻的，不许磕碰的，把杨继业的尸体给抬下山来。同时啊，又派了北国大都督耶律谢宝带领着8000名北国兵保护着杨继业的尸首，送往幽州去见萧太后。这尸首用兵镇着，不许坏一点儿。这通折腾就是韩昌他爹死喽，也未必能这么精心。这是为了去请功啊。到后来有一段孟良洪阳洞盗骨，就是从这儿埋下的伏笔。韩昌如何我们不提了，六郎杨彦昭杀出了重围，连夜赶路。这阵那真是心急如火，马快似箭，一气跑到了天亮。距离陈家谷潘仁美的大营不远了，杨六郎带猪战马，自己有些犹豫了。六郎心想，我是奔潘仁美的大营啊，还是直接奔东京汴梁见当今万岁呢？直接奔东京，可七弟晏思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至今搬兵没有消息呢？出了什么事儿了？有心找潘仁美去，可又不知金边王呼延赞在不在。如果呼延赞不在，找到潘洪恐怕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六郎正犹豫的时候，就看从对面山头那边转过来几匹马。杨六郎赶忙抬腿把虎头亮银枪摘下来，双手端枪。等那几匹马来近了的时候，六郎一看认识，为首的两匹马正是边关副将陈林柴干。六郎先喊了一声，那是陈林柴干吗？陈林柴干两个人开始没认出六郎来，一瞧面前这位浑身是血满脸的灰尘，这是谁呀？六郎一说话他俩才听出来，哎呦，是杨六哥呀，怎么就您自己来了？老令公现在怎么样？陈林这一句话，六郎的眼泪就止不住了。他把两狼山之战、杨继业碰死李陵碑前这些事情整个都诉说了一遍。陈林、柴干这俩人跟六郎一向是好朋友，为人又很正直，听了杨家将的遭遇之后不免也都哭了。六哥，那您现在要想怎么办呢？刘郎说，我正想问问你们俩呀，我七弟燕思出来搬兵，你们见到他没有？啊，燕思搬兵啊？那倒是看见了。他现在在哪？他呀，六哥，您杀出重围还没吃饭吧？快跟我到营房里啊，吃点饭，休息休息，咱们然后再说吧。六郎一看陈林说话对他用言语搪塞，这心里边就更着急了。陈林呐、啊，你我素日可是莫逆之交啊，今天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快跟我说七弟现在怎么样了，
就是有了什么意外你也快告诉我，我现在都要急死了。
陈林一看六郎着急这样子，知道不说也不行了，
说吧。
六哥，你可是被困多日了，刚刚杀出重围呀，你是个心胸宽阔的人，我知道，不过有些事儿可不能想不开啊。我告诉您，燕思啊，班兵来了，见了潘元帅，潘元帅用话把燕思给激怒了，燕思说了几句过继之词，没想到潘仁美就抓住把柄了，说七郎要杀帅夺权，叛离大宋，把他绑在百尺高杆乱箭射死了。
啊！杨六郎听到这里正如万丈高楼失足落下，眼前一黑，在马上一晃就坐不住了。陈琳赶紧过来一搀他，六哥你怎么的了？六哥，六哥！
舒千兄捶后背老半天，六郎才缓过这口气来。
潘红，你真是毒如蛇蝎，狠似豺狼。陈林柴干，金鞭王胡言赞呐、
啊！嗨，那天呐、啊，我看见胡王爷押粮回来，被潘仁美给叫到帐中喝酒，再也没见他出来。可是潘仁美愣说胡王爷又押粮运草走了，他走谁也没看着。
哦，那潘仁美他现在哪里？
六哥呀，他已经把人马撤回到雁门关了，说是调集兵员准备作战，并且说杨七郎扬言造反，一定与他爹爹在前敌有关系，派我们带着10000兵卒在这儿等着，让我们俩探听两郎山的前敌情况，一旦见你们父子要回来，让我们两个把你们绳捆缩绑，绑到雁门关去见他。他昨天刚撤走，没想到您今天就来了。
六哥，
我们怎么能绑您呢？可是您也不能在这儿待着，您快走吧，边关是没你的好了。
柳郎一听，好吧，二位先帝，你二人以实情相告，对我是一片正义之心，我十分感激。现在我一刻也不能停留，立即回东京朝见天子，我要状告潘仁美，待有冤仇昭雪之日再来答谢二位吧。说着话，六郎一抱腕催马要走。陈琳说，六哥你等一等，
从怀里边掏出来50两银子来。
六哥，我不能留你在这儿耽误时刻了，这钱您带着，此去东京山高路远，留作盘费吧，一路保重。
柳郎接过银子，我不说什么了，杨彦昭有生之日当不忘此恩，
告辞了。杨六郎催马加鞭绕路回京，是越快越不嫌快，恨不得长上翅膀，一切的飞到东京汴梁。这天战马正往前面飞跑，咔咔咔咔咔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马中的是绊马索，抬头一看，面前站的正是潘仁美的儿子少帅潘龙。潘龙一笑，杨彦昭，你临阵脱逃，该当何罪？来呀，把他给我押往雁门关。